诸位朋友，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介绍孔子的思想。今天谈的主题是他志业的传承。作为老师，他要教学生怎么样让这个老师学生代代相传，构成一个有力量的团体，在人类社会起一种正面的作用。那么对孔子来说的话，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第一流的学生。他当老师之后呢，也能够用最好的方法来教他的学生，通常我们称作因材施教。那么因材施教，其实孔子之外别人也在做。你看释迦牟尼，他回答弟子的问题，耶稣回答门徒的问题，也是因材施教。他不会说我一个答案就到底了，那样的话谁要上课呢？都有标准答案，考试都会了嘛。因为人生的问题，你就需要按照每一个人特定的情况，他本身的性格来给他一些引导，一直到他自己可以去主动反省，自己掌握生命的这个路线。那么孔子教学生呢，这种因材施教的例子有很多，并且很有趣。比如我们都知道孔子有个学生非常豪爽，也非常勇敢，这个人叫子路。子路这个学生呢，他年纪比孔子才小九岁。我说才小九岁，是因为很多学生比他小了四十几岁啊。子路年轻的时候呢，在古代的记录上看起来像一个不良少年，他头上插着公鸡毛，身上披着野猪皮，带把剑在街上晃，有人找他决斗他绝不回避。那么孔子看到子路，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来跟我学习呢？孔子也需要招生啊，亲自出马。子路说，何必学习，南山有竹，就是南山长的竹子品质非常好，砍下来当剑可以射穿犀牛皮，代表这个竹子质地非常坚硬啊，砍下来就可以当剑射穿犀牛皮，犀牛皮很厚的。那么子路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生英才，我生下来就是一个人才，我不需要学习。孔子作为一个老师啊，看到这样的学生，他立刻讲一句话，他说，很好，如果你把南山的竹子前面削尖了，装上箭头，后面插上羽毛的话，不是射得更深吗？这就是因材施教啊。你既然讲这个比喻，我就顺这个比喻让你稍微了解，学习可以增加你的条件，让你达到更好的一个结果。子路听懂了，立刻拜师。子路拜师以后呢，对孔子来说啊，其实啊也是有他的压力啊。因为子路这个学生只喜欢研究军事，研究政治，他对于艺术啊不太有兴趣，也不太有这样的才华。所以《论语》有一段记载啊，说子路在谈射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讲琴瑟和谐的瑟，他们古人谈射的多，谈琴的少，在资料里面。那么子路谈射的时候，孔子听得很难过，说你这种水平啊，怎么到我门下来呢？就是说有点后悔收了这个学生啊，艺术修养太差。结果他说完毕之后呢，门人不敬子路，同学们对子路就不尊敬了，代表他们以前很尊敬子路，因为子路一方面年纪比较大，一方面很凶。那现在不尊敬的话，孔子一看这样也不好，同学还是需要按照同学伦理嘛，学弟要尊敬学长啊。孔子就说了，他说子路啊，已经登堂而未入于世。我们现在讲登堂入室，就来自于这个地方。堂是厅堂，室是内室，等于是你到一个人家里面，内室才是他最奥妙的地方。厅堂是客厅嘛，外面还有庭院。那子路至少已经进入我们家的客厅了，还没有到这个最深奥的地步，就是登堂入室的典故啊。那么虽然子路带给孔子一些烦恼，但也有好处，就是自从子路成为孔子的学生以后，没有人敢公开批评孔子， 啊，因为你一批评孔子的话，子路就上前了。你说什么？这个是有一个这么勇猛的学生也不错啊。所以这是有关子路怎么样，这个是拜孔子为师的过程。那么我上次提到孔子说从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教，所以他有一个学生叫做曾点，曾点有一个儿子叫曾参，他的儿子更有名啊，我们现在称曾子啊，是称儿子哦，曾参。曾参十五岁了，爸爸就把他带来上课，就正好证明四行数修以上，从十五岁以上我们有不教的。好了，曾参来了，这个学生特别老实，很老实的学生。他听到孔子说你们要孝顺，他就说我要做到孝顺。那怎么做呢？他就听父母的话，爸爸打他他从来不跑，这是他孝顺的方法。他还跟别人说，你看我最孝顺，因为爸爸打我我都不跑。这个话传到孔子耳中，因为当时的圈子很小了，讲什么话最后孔子都会知道的。孔子就把曾参叫来说，曾参，你爸爸打你你都不跑吗？曾参说，是啊。他说这样并不是孝顺。曾参说，那怎么样才算孝顺呢？难道要跑吗？孔子说，当然不是啊。他说，爸爸是大人啊，你是孩子啊，大人出手过重的话把你打伤甚至打死了，别人就会嘲笑你爸爸，别人嘲笑你爸爸就是你不孝顺，你被打死了你也是不孝顺。哎呀，那怎么办呢？孔子说，以后啊，爸爸打你的时候，你就要看他拿的棍子是粗还是细，他拿粗的棍子你快跑，可能打死人的，他拿细的棍子啊，你就让他打吧。叫做大杖则逃，小杖则受。所以孝不孝顺要看棍子粗细来决定要跑还是不要跑。这种智慧曾参说实在不容易学会的啊，因为曾参的资质啊属于比较老实比较鲁钝的这一类。这有名的曾子的故事。那既然讲到曾参啊，他的爸爸曾点也出场了，将来还有机会谈到，现在先说几句吧。在孟子里面提到狂者，狂者倦者是很好的称呼，狂者进取，倦者有所不为嘛。一个人倦者就是很清高，不做那种卑下的事，一个人狂者代表理想很高。曾参的爸爸就是狂者。孟子说，这种狂者啊，整天挂在口头上的是什么呢？古之人，古之人，代表我要学古人怎么样，我要学古人怎么样，但是他们做不到啊。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说话顾不到行为，行为不能配合说话，代表理想高，但是做起来有些落差。曾点就是这样的人。我为什么提这一段呢？因为曾参啊，虽然孝顺，曾点的脾气不好，一般狂者脾气都是不太好的，会有暴力倾向啊，打儿子啊。这个曾参经常挨揍。有一次他在田里面除草，把一个瓜的藤给弄断了，瓜还没长熟啊，爸爸就把他打一顿，打得昏过去啊，好久才醒过来。我们现在看的都不可思议，这家庭暴力。但是古时候好像大家也都接受了，这时代不一样啊。好，我们讲到曾参了，就顺便谈到孔子到底教学生什么，教他诗经书经啊，教他礼啊，教他乐啊。但是孔子心里面真的希望的是让学生了解他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是他所创造的，温故而知新嘛，他创新的一套思想，也就是儒家的思想。他为什么要跟学生讲这些呢？因为诗经书经别人老师也可以教嘛，那我孔子的心得只有我知道，那他又会觉得很可惜。他说过，莫我知也夫，没有人了解我呀。我们就把这段话说清楚，说明孔子到底在想什么。这在研究上也是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我在今天提出这个我的研究心得啊，是这个希望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我们提过他为孔子如沐两个三年之伤。子贡口才很好，口才好的人有一个毛病，喜欢批评，比较一下谁好啊谁坏啊，叫做张皮啊，谁好谁坏。 子贡到最后批评到谁呢？批评到孔子了。他怎么说孔子呢？他说我们老师啊也没什么了不起，多学而知之，广泛学习并且记得各种知识，把孔子讲成一个教书匠，一天到晚泡图书馆，书记的资料很多了，上课来教都用背的，这学生觉得老师只是多学而知之嘛，广泛学习并且记得他的知识。这话传到孔子耳中，孔子心里面很难过，他就在上课的时候呢公开说了，他说子贡啊，你以为我是多学而知之吗？子贡知道有人密告了，这一下老师知道我在背后怎么说他的，只好承认了。他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非也，于一以贯之。这个两个字非也很严厉啊，正是公开的否认你说的非也，我不是广泛学习而已哦，一以贯之，我有一个中心思想，作为哲学家一定要有中心思想，你没有中心思想，思想是混乱的散乱的，不成章法，讲不出一个道理出来，对于天人之际，对于生死问题都不能掌握，你没有一贯的思想，你怎么能算哲学家呢？所以孔子说非也，于一以贯之。本来我们希望啊，这个时候子贡认错，说老师我错了，请你原谅，请你告诉我你怎么样一以贯之。这个时候孔子就会讲话了，因为孔子的个性啊，在古代啊，当老师人有一个特色，就跟敲钟一样，你要问老师问题吗？用力敲，钟声就响得大；轻轻敲，就响一点点。你不敲，他不响。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啊。所以孔子不会说我自己来说我的思想，他不会说的。可惜啊，子贡看到老师这么严厉的说非也，就跑掉了。所以孔子心里面常常在郁闷，怎么样才能让同学们了解我的一贯之道，我最伟大的心得啊？他就设法找了个机会，他找错了。孔子教学失败啊，也是有案可查。他找谁？找曾参。找曾参为什么有问题呢？我特别提出两点。第一个，曾参比孔子小了46岁啊，哎呀，差得很远哦。比孔子小了46岁，可以说是学生里面最晚的一班了。比曾参年轻的，我们所知的只有一个子张，小孔子48岁的，那更年轻的了。但是小46岁已经算是最年轻的了，那几个之一了。第一个太年轻了，不太容易了解的一贯孔子的一贯之道。子贡比孔子小的也不过30岁左右，对不对？比曾参大了16岁，所以子贡这个学长又特别聪明，言语科第二名，都被孔子说了，你说错了。那何况是曾参呢？第二个理由，曾参反应比较迟钝。我一再强调这一点，是孔子他对学生的分类啊，才也愚，身也鲁，诗也辟，游也晏，四个学生，才是高才，高才愚笨，身是曾参，身也鲁。有人说曾参也是鲁国人，不是的，身也鲁，鲁是鲁钝，曾参是比较鲁钝。第三个，游也晏，游就是子路，子路太粗糙粗野，这个人不太喜欢念书，直来直往，这子路。最后呢，师也辟，就子张，最年轻那个子张啊，太过于我们叫做辟，你当他说孤僻也好，高傲也好。四个学生四个毛病，代表孔子对学生很了解，这样才能因材施教嘛。哎，曾参就是鲁啊，鲁代表他反应比较慢，比较鲁钝，但是鲁钝的学生往往比较好，为什么？他就很老实专心念书，后来传儒家思想的像大学像孝经都是曾参。相反的，聪明的学生啊，很早就自立门户了啊，把老师放在一边了，现在换我了。所以呢，学生这个鲁不鲁是天生的资质嘛。好了，结果呢，曾参一方面小孔子46岁，一方面又特别鲁钝，他怎么可能了解孔子的一贯之道呢？对不对？没有理由了解。所以好了，现在回到上课的现场，大家一起上课了。孔子说生乎无道一以贯之，他这样讲的用意啊，是点名要曾参来回答。曾参的回答应该是何谓也三个字，结果曾参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忽然之间 老师说生乎无道义，观之，他说为，为就是 yes， 你一说 yes 他就下课了，孔子反应非常激烈，指出老师离开教室，连你这个学生都懂了我还说什么，我的一贯之道这么神圣这么伟大这么复杂你都懂了，那这个怎么回事呢？所以老师立刻离开教室，接着底下就发生了悲剧。什么叫悲剧呢？同学们就围过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子贡被老师批评的事情呢、啊，回过来问曾参说何为也，有没有搞错，何为也三个字应该是我们请教老师的，结果大家居然围过来问曾参何为也，曾参一看学长们个个那么样的这个激动，就知道坏事了，但是也不能下台啊，就只好说各位学长不要紧张，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句话你分析一下，老师的道是什么？忠恕而已矣，这句话本来也可以成立，但是后面三个字露出了马脚。你说老师的道说到什么而已矣，代表老师的道没什么了不起，而已矣三个字代表你们不要紧张，没什么了不起。怎么叫做没什么了不起呢？难怪孔子要说没有人了解我，对不对？我们学过英文就知道了，讲英文怎么讲？老师的道 is nothing but 忠 and 恕。Nothing but 就代表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忠跟恕。但是你看字面你也知道有问题啊，忠跟恕不是两个字吗？它是一以贯之，你把它讲成两个字，后代两千多年来大家拼命解释，怎么解释也没有用，还是两个字，忠，尽己之谓忠，恕，推己及人之谓恕。你再怎么尽己，再怎么推己及人，都是人我之间。曾参一辈子就是思考人我之间的问题，孔子呢？孔子除了人我之间，还想到生死之间，还想到天人之际，这是孔子。孔子可以清楚说出来人的生跟死的问题，天跟人的关系，五十而知天命啊。曾参所了解的是人我之间，所以你看曾参老的时候也在常常想，吾日三省吾身，曾参的话呢，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都是人我之间，我们不能怪他，因为他的一生所看到的就这个层次，但是你以这个来规范孔子，对孔子不公平。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这个进一步说明了，原来两千多年以来大家都背了，只要考试写着孔子的道是什么，还两格呢，忠恕，这不是孔子的道。我这样讲你拿一个后来的证据好了，中庸里面就说忠恕为道不远，为是违背的为，忠恕离开道不远，代表什么？不是道啊，离开道不远，但它并不是道。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替曾参讲一句公道话，因为曾参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一路念书上去，到老的时候终于觉悟了。《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在《论语·泰伯编》，就是曾参说的，说的真好。他说：“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念书人呐、啊，不能不有恢弘的精神跟刚毅的态度，因为他任重道远啊。他接着说：“人以为己任，就是把人行人的人当做自己的任务，死而后已。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既然人生的任务是行人，到死为止，所以行人仁义的人才是人生的光明大道。这是标准答案呐、啊。”你打开《论语》就知道嘛，当然是仁义的人是孔子的一贯之道，《论语》里面这个字出现了104次，每一次的脉络都不一样，但是孔子回答学生每一次也都不一样答案，所以把人当作人生的重要的这个途径，孔子的一贯之道是合理的。我再补充说明一下什么是人，我们现在讲人都是仁义的人啊，仁义的人，因为他跟人类的人发音是一样的，有时候光说的话很容易混在一起，所以我常常会强调仁义的人。仁义的人呢有三个层次，第一个仁之性，第二个仁之道，第三个仁之诚。仁之性呢由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这叫做仁之性，向善。第二个仁之道，在《论语》中出现最多的是这个仁之道，每一个学生请教老师什么是仁，他们问的就是说，老师，我这个人呢、啊，一生该怎么走路？啊，我这一生该怎么样走上正路？仁之道在《论语》里面这个用最多。第三个， 人的成，完成的成。人的完成也是属于仁义的人呢、啊，叫做杀生成人嘛，对不对？你说杀生成人，那个仁义的人，当然就是人生的完成嘛。所以这样一来，就把仁义的人分为三个层次：仁之性，向善；仁之道，择善固执；仁之诚，止于至善。这样一来的话，儒家的思想，孔子的一贯之道就展现出来了。他用一个字，仁义的人，把人类的生命呢整个整合起来，就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要怎么办呢？他要真诚，真诚就会发现力量由内而发，让自己主动去做该做的事。人的行为大部分都是被动的，儒家的关键就在于真诚，真诚才能主动。说到这个被动啊，我们就举些例子来说明吧。我一个朋友半夜开车，一点多了还在路上奔驰，前面红灯亮了，他想半夜怎么有人呢？一只猫也没有，他就开过去了。开过去之后，警车追过来，警察藏在树后面，他没看到。警车把他拦下来之后，就问他了：“你刚才没看到红灯吗？”他说：“看到了。”“你不知道红灯要停车吗？”他说：“知道。”“那你为什么没有停呢？”他说：“因为没看到你呀。”他没看到警察，看到警察，看到公安，肯定是停车的。这叫被动。这种被动的情况呢，普世皆然。有一次我看到美国有一篇报道，说他们做个调查，结果真令人担心啊。什么样的调查呢？他们就在路边找很多人啊做民意调查，问说如果你可以隐形的话，你要做什么事？各位知道隐形吧，现在很多新的药很厉害啊，一颗吃下去就不见了，你们看不到我了，这是隐形啊。结果多可怕呢，接受访问的美国民众啊，居然高达 80% 都说要抢银行。他只要可以隐形，他就抢银行，反正没有人知道是谁抢的。这说明满街都是强盗啊，太可怕了。其实人本来就是被动的嘛，父母教我的，老师教我的，哎呀，有约束我就这样子。但是人生的发展就要从被动变成主动啊，这就是一个关键呢、啊。你不能变成主动的话，一辈子都等别人叫你这样做那样做，这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呢？但是我们也不要怪现代人哦，不要说现代人诱惑比较多，古人也一样。在柏拉图对话录里面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古代呢有一枚戒指，这个戒指呢你戴在手上之后就不见了，看到没有？很多人看电影《魔戒》啊，《魔戒》里面戴在手上就不见了，那学柏拉图里面的对话录里面的故事啊，不是他们发明的。好，回到柏拉图，这个戒指谁戴上去谁都不见了，就有牧羊人，牧羊的戴了之后不见了。他本来想说我虽然可以隐形还是要做好事，最后受不了诱惑，就设计把国王给杀了，自己当国王了。所以这个说明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问题，都是被动的嘛。如果没有人约束我，我为什么要守规矩呢？人生最难的就在这里啊，能不能自律呢？所以儒家在这个教学生要真诚，引发内在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我再举个例子，因为也跟他教学生有关。孔子有很多学生呢、啊，最好的是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段呢、啊，是很多人都要讨论的一段。我就借这个背景啊，把这段说清楚。因为这一段是争执不休啊，学者们怎么吵都吵不完。在这里我们先说明一点，颜渊比孔子小30岁，最好学的，德行最好的，是最好的学生。孔子把颜渊看成跟自己可以等量齐观，他曾经说过一句话：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别人用我们就做官，别人不用我们就隐藏，只有我跟颜渊做得到。哎呀，这等于是把颜渊抬到跟老师一样的一种这个层次了。那么颜渊请教什么是仁，这可重要了。念书念到这一段呢，就要特别用心了。最好的学生问最关键的问题，孔子的回答一定是他生平所学的精华。但是很不幸的是什么？很不幸的是大家都把孔子的回答给理解错了。克己复礼为仁这6个字怎么解释？历代以来都这样说，克制自己的欲望啊， 约束自己的欲望啊，去实践礼的规范。复礼，复就是去实践，礼就是规范，礼的规范。等于是说我有问题哦，是吧？克制我的欲望呢，去实践礼的规范。这个解释完全不通。为什么？因为孔子因材施教。颜渊是什么人呢？颜渊是孔子学生里面最没有欲望的。对于一个最没有欲望的学生，你跟他说你要克制欲望，这不是搞错了吗？我说颜渊没有欲望，说实在，庄子早就说得更清楚啊。庄子在他的书里面写到一段，说庄子很想去帮助别的国家，希望他们的国君照顾百姓。孔子说你不要去，你修养还不够。庄子说我已经修养好久了，应该差不多了吧。孔子说你还需要守斋。庄子就很难过，说老师，我家里很穷，已经3个月没有吃肉没有喝酒了，你还要我守斋吗？孔子说不是守那个斋，是守心斋，就是你的心啊要守斋。一般讲守斋就是不吃肉不喝酒嘛，但是心斋的话就是不要有坏的念头，不要有成见，不要有什么许多猜测，这不容易啊。将来讲庄子的时候我们再好好分析什么叫心斋。好了，回到论语里面，你怎么可以把克己复礼说成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实现你的规范呢？那很多人问，那你应该怎么解呢？克己复礼的克在古代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是克制，没错，第二个是什么呢？能够。克是能够，像克民俊德以昭九族，上述里面的话，我能够让我的德行，高尚的德行展现出来，照顾九族啊，就是家人亲属都可以照顾到啊。所以克是能够，在古代例子多得很。在这里呢，我们也把克当作能够，所以用我的话来翻译吧。孔子，我们全部用白话，人代表人生正途。颜渊请教什么是人生正途，孔子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你的规范，就是人生的正路。还没讲完哦，孔子后面的话我用白话说下去。孔子继续说，你只要有一段时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你的规范，天下人都会肯定你走在人生的正路上。走在人生的正路上是要靠自己的，难道要靠别人吗？最后那一句就是关键，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你要行人要靠自己，那么前面那个克己当然是自己能够做主做什么事。如果你把前面的克己讲成克制自己的欲望，后面讲的由己要由自己来做，这不是矛盾吗？一个自己分两半的，一个是不好的自己你要克制，一个是好的自己你要由己。哪里有一句话里面己分两个意思，还没见过。所以这就是孔子的回答。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孔子非常认真看待颜渊请教什么是人这件事，而他的回答也肯定是他一生学问的精华，就是把人生从被动变成主动。从小时候别人叫我做这个做那个，现在是我自己要做。为什么？因为我真诚，只有真诚才能够让力量由内而发，是我自己愿意做的。我因为教书常常碰到年轻的学生嘛啊，比如说跟学生分享这种经验的时候，就会举例啊来说明。比如说几个学生坐在车上，人当然喜欢有座位坐比较舒服啊。到了下一站，上来一位老太太，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学生们的反应很有趣，有的闭上眼睛呢假装睡觉了，有的打开书本呢假装念书了，有的把脸转向窗外了看看风景了。他们就不太愿意面对老太太站着这个事实，因为他有惰性啊，他不愿意真诚面对自己啊。好，车继续开，忽然一阵刹车，老太太摔一跤，这时候统统站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这时候才发现宁可忍受汽车的颠簸，不能忍受良心的煎熬。这种经验我在当学生的时候也有过，有过之后我就比较聪明了，一看老太太上来我就立刻让座，对不对？晚让不如早让，晚让的话别人会说良心发现了，早让的话别人会说哎，这个人很主动。这就是说明什么呢？你这么真诚吗？你不真诚的话呢，你只是一个乘客；你真诚的话呢，你是一个人。你是人的话就要问哦，老太太比我更需要座位，把座位让给她应该的嘛。等我将来老了之后，别人会不会让给我？不一定啊，你不能保证啊。说我年轻的时候时常让座，我老了之后别人看到我就会让座给我，这个没办法保证的啊。儒家不在乎这种后面的效果的考虑，而在于说 我该做当下心安，当下快乐。因为你这时候发现站着比坐着还快乐，因为你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就是儒家的思想，由真诚以发力量，由内而发，做我自己生命的主人，不要别人来告诉我该做的，我自己就做了。这叫做什么？从人之性真诚到人之道，要择善固执。说到择善固执啊，就是你要先思考什么是善。关于这个思考呢，有些原则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就是我跟别人相处怎么样才是对的，才是善的呢？要考虑三点。第一个，内心感受要真诚；第二个，对方期许要沟通；第三个，社会规范要遵守。我跟别人来往一定要真诚啊，真诚我刚刚前面上次说过，不是天真啊，而是经过合理的这个了解，反对隔开的邪恶，也知道合理的表达我的言语，所以我内心感受要真诚。对一个人有几分感情说几分话，我们常常说见面三分情加上日久生情，你怎么可能跟一个朋友第一次见面就跟他讲祖宗八代的事情？不可能嘛，交浅言深也不适合啊。但是交往了好几年还在这个什么事情都要讳莫如深，这也不好，好要隐瞒啊，不让他知道，这代表很隔阂。所以人最困难的就是真诚，你要拿捏的好，我对他有几分感情说几分话，这样说话才能适当，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对方的期许要沟通啊，比如说你希望我做什么要沟通啊，你希望我做的我做不到，我就坦白的说我做不到，能力有限，我做得到，哎，我就说我愿不愿意做，可以沟通的。第三个呢，社会规范要遵守，一个社会啊一定有继承的规范嘛，大家都来遵守，社会才能安定。好了，这三点，三点如果发生落差或甚至冲突的话呢，要以真诚为主。因为社会规范常常在调整，比如说以前的法律啊，现在的法律不一样了，以前的法律很严格啊，我们将来讲孟子也会提到啊，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啊，哎，儒家就希望怎么样能够有一些变通的办法。有人就问孟子了，说如果嫂嫂掉在水里面快淹死了，我能不能够伸手救她？这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古时候是俗嫂不通问呢，我对我的大嫂连平常问候说啊你好吗，这些都不能问的了，要避嫌呢啊。好了，那现在不要说是说话了，拉手更严重呢。男女授受不亲，就是譬如说我给你这本书啊，我不能直接给你，我放在桌上你拿吧，因为直接给你碰到手怎么办呢？啊，现在我们握手这都无所谓了，以前碰到手很严重的，这时代不一样的。所以呢别人就故意问孟子了，说你是儒家啊，讲究礼嘛，那男女授受不亲，嫂嫂掉水里快淹死了可以拉他吗？问这样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两难法。如果你说不能拉要守礼仪，别人说你好残忍，你说我去拉，哎，他说你违背礼仪，他故意设这个问题啊。但是你这问题怎么可能难倒孟子呢？真正的哲学家就怕你不问，你只要问他肯定有一套圆满的思想来回，因为他一以贯之之后呢都通的了。孟子说嫂嫂掉到水里不去救他是豺狼，太残忍了，豺狼虎豹，嫂嫂掉到水里去拉是一个通权达变嘛，要救人嘛。孟子这样回答，这回答非常好，说明儒家的思想呢，法律这样规定不行哦，但是我们之间特定的关系，我有深刻的情感，你有特殊的期许，我们对于法律啊，尽量不要违背，但是呢你紧急状况的时候你不能说不管了。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路看到旁边一位漂亮的女士，你没事去拉一下，这是性骚扰，很严重的。那后面有车过来快撞到他的，你说哎呀我可不能性骚扰，就看他被撞死了，这太残忍了啊。这是在现代社会也行得通嘛，法理不外人情啊，可以从这边来理解。那你不能说小姐拉过来了啊，说我以为有车子，那不行啊，你不能想象啊。所以呢我们谈到这个儒家孔子的思想，就知道说从人性向善要真诚，择善固执要考虑那三点，然后还是要以真诚为主啊，因为真诚是一个人所能把握的，我不能去 管别人的期许太高或太低，我只能够自己问心无愧啊，岂能尽如人意啊，但求无愧于心，就是这样的话。那再往上的话呢，就要怎么样呢？止于至善。所以我这边用三个字啊、哦、向善、择善、至善，这边用人之性、人之道、人之诚，整个总合起来就是一个字，仁义的人。所以孔子说无道义以贯之呢，就是用仁义的人把这个整个贯穿起来，从人生下来到人的生命的结束，都有一个道理来说得通，都有一条路可以走。所以儒家这样的思想呢，它可以让你了解之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过这一生，里面自然就有快乐。你要想得到外在的成就，真的要看机缘。所以我们常常提到孔子之后有孟子，孟子为什么伟大？因为他确实了解孔子。我讲一段故事，孟子所说的啊的这个材料就知道了。一般人听到颜渊呢、啊、就觉得他很穷，他很可怜，也不幸短命死了，比孔子还早过世，很可惜。但是孟子说什么呢？他说禹继颜回，异地则皆然。大禹后继跟颜回换一个地方，比如说假设你换成我的情况，完全是一样的。这句话真是对颜渊啊最高的一个评价了。为什么？因为颜渊本身活着的时候没有机会做官，没有成就任何事业，他变成纯粹虚妄德行而没有机会实践。很多人就会说哎呦，还是不要太在乎德行嘛，万一短命怎么办？你看很多人都觉得怀疑了啊，说你德行好身体不好有什么用呢？没有正式的功业啊。来，孟子怎么说？他说大禹是治理洪水啊，了不起，八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啊，把水给治平，有功于天下。后稷啊，教老百姓稼穑，就是种植五谷啊，让老百姓都吃饱。这两个人是古代的圣人。禹想到天下有人被水淹死，就要像自己让他淹死一样，因为我水没治好。后稷想到天下有人挨饿，就好像是自己让他挨饿一样，因为我五谷杂粮没有种好，真是伟大。但是呢，颜渊什么事都没做到。孟子说大禹、后稷跟颜渊如果交换处境换个地方是一样的。这句话对颜渊啊充分的了解，也充分的肯定。人活在世界上不能要求一定要成就什么事业，像庄子就是个例子啊。庄子是当时最有学问的几个人之一啊，司马迁都忍不住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他的学问啊没有任何书不看的。庄子何等聪明啊，但是穷困的一塌糊涂。有一个国君碰到他说哎呀，你不是很有本事吗？怎么那么穷困呢？他最后也受不了，他说我本来是很有本事的，不过我跟你讲个故事吧，讲猴子的故事。一只猴子在大树上面翻啊滚啊跳啊，可以表演各种项目啊，但是到了荆棘丛中矮树丛里面到处都要碰到刺，哎呀根本动弹不得。他讲自己，他接着说了四个字，他说现在是昏上乱象，所以不能怪我。昏上乱象就是社会上国君啊大臣啊都乱搞，所以呢你不能怪我。而他借机反过来就骂人了。所以像这些就是说明什么？一个人的成就绝不能用外在的名利权位来衡量，这样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衡量是不公平的。所以一个人的成就呢，在内不在外。儒家道家在这一方面是一致的，就是我要修养自己成为完美的人格，道家呢，我要培养自己拥有完美的智慧。儒家强调完美的人格，道家强调完美的智慧，它都是分开去发展，各有它的重点。我们将来讲完老庄之后，大家就会知道哎，这两家为什么有地方相似有地方不一样，非常有趣。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孔子呢，他的这个学说一贯之道，接着呢可以说明一下知识分子呢为什么具有使命感这样的问题。很多人看到儒家就觉得你们是不是太累了，知其不可而为之啊，对不对？知其不可而为之，意思是说明明知道目的不能达成，我也要去做。这句话对孔子啊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描写。不过我们还是要说明哦， 讲这句话的人并非孔子学生，是一个守城门的人。守城门这个人呢、啊，他见多识广啊，他听到子路说我从孔氏来，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嘛，就直接说我住在城里的孔氏他们家附近。守城门人就说，哦，孔子啊，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所以第三者的评论有时候最公平。孔子的学生呢、啊，讲自己老师一定讲得特别好，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孔子的思想，就好像孟子后来所写的孔子的学生呢、啊，如何推崇孔子。我去曲阜参观孔林孔庙，就有学生问我说，为什么在孔庙里面有四个字叫做生民未有？我说这四个字来自于孟子，孟子把孔子的学生推动他的话整合起来叫做自生民以来未有胜于夫子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就是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孔子这样的人。当然古代他不了解什么希腊啦、印度啦这些，只不过就他们所认识的人来说。所以生民未有四个字就在孔庙的这个上面一个大的匾额写下来，生民未有。各位知道了，孔子的学生推崇孔子有时候叫做内台叫好，这个唱戏也不准的了。所以如果说让别人来看，一个守城门人说，哎呀，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这话就有客观性了。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实现还是要做，我们就要问，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坚持呢？我们就举个例子吧，国家就好像一辆游览车，天子啊就是司机嘛，他这个开车带着全体的老百姓啊去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去享福去了，就好像摩西啊带犹太人出埃及去一个流出牛奶与蜜的地方啊，因为他们古时候喜欢这样描写，你看这个地方到处都有牛奶有蜜，是人间天堂啊，人间不是一样吗？既然是领导是天子，就要带老百姓享福啊。结果开车开了一半，天子心脏病发倒下来，这时候麻烦了，就要问在车上谁有使命谁有责任去开车呢？第一个不是有钱人，有钱人不一定会开车，第二个不是有权力的，第三个不是凶悍的，我很凶但是我不会开车啊。所以你要问到最后就是很简单，懂得怎么开车的人他才有开车的责任，这叫做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知识分子不是狂妄自大的，不是说我念的书应该我来负责，不是的，而是如果我不出来的话呢，老百姓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那为什么我可以出来呢？我把五经六义全部了解，我把夏朝商朝一千多年以来全部了解，了解了之后知道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领导，可以带百姓来去享福的。古时候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啊，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像商汤像周武王，他们出现国家的问题呢，第一个就问一定是我有问题，使得老百姓受苦，老百姓只要有困难造反的也都一样，一定是我没做好才让别人造反的，他都先自我反省。后代很多昏君庸君呢、啊，一有问题就说一定是别人整我，一定是别人坏了，就是对比起来差别很大的。所以你说知识分子使命感怎么来呢？就因为他懂得一个社会怎么样才会走上正路。这一点呢、啊，在西方也是一样，柏拉图就强调一个城邦最好是由哲学家来担任君王，万一做不到这一点，那只好让君王学习哲学。我们也知道让君王学哲学太难了，君王就是不喜欢念书的嘛，啊，念书多累，是不是？所以这是柏拉图，所以他建立理想国最后也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啊。他的理想本来是很正常的，他说你要训练一个哲学家需要经过一层一层的训练，不是天生的哦，不是说你说算就算了、哦、而是慢慢训练，到达55岁左右，50到55之间才能培养一个哲学家。那这个哲学家他的原则是很简单，爱好智慧，他绝对是爱好智慧，他不考虑什么实际的效益，就是说财富啊或是享受，他完全不考虑，他只是追求智慧，他希望说把老百姓啊通通带上一个理想的城邦嘛。所以 像这些都说明什么？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自有人类以来，知识分子是总是比较少数的一群啊，那他一辈子呢都希望追求真理，了解真理之后呢，对于平凡的现实生活总希望有所贡献，让老百姓可以往上提升一点点。你往上提升的话，整个社会就越来越美好。其实很多伟大的圣贤呢，他本身没有什么享受的。你看看我们从开始就提到的四位伟大的古人呢，释迦牟尼本来是一个王子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啊，生下来就有荣华富贵哦。但他29岁的时候呢，第一次出城，一出城就看到几种人：第一个老人，第二个病人，第三个死人，最后看到僧人、出家人。印度教也有出家人呢，在山上修行的。所以呢，释迦牟尼29岁出门就不再回家了。其实古时候人也懂得占卦的，占卦就是我们一般讲来各种方式的算命啊。释迦牟尼出生的时候就找人一算，就知道说他将来会出家。他爸爸是一个小国的国君呐、啊，当然不希望他出家了。16岁呢，就帮他娶了媳妇儿，生了儿子。他29岁还是离开城门，就看到老人，看到病人，看到死人，知道人生众生皆苦，就一定要替人类解决这样苦的问题，出家修行，创立了佛教。你说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没有做任何坏事啊，但是被人家诬告，因为他的思想太过于犀利，逼着你要追求真理，让那些伪善的啦、伪装的啦都被他揭穿了，就联合起来告他，最后呢被判死刑啊。他本来可以逃狱啊，连狱里面的这个警察叫狱卒都希望他逃狱，因为这个好人大家都知道啊，他绝不逃狱，因为你们按照程序正义啊，判我有罪我就接受，我逃狱的话反而违背了那个法律了。所以苏格拉底最后是喝毒酒死了。耶稣呢，你从一般人来看更惨，才活了33岁，钉十字架而死啊。那孔子在这个时候被人家称作丧家狗，说实在比起另外三位也不见得是更差的事情啊，但是不公平，还是不公平。孔子绝不是丧家狗，他的生命精神啊充实圆满，到任何地方去都是天地浩然正气在身上，哪像我们所想象的什么丧家狗。他是幽默的口吻啊，子路到处听别人讲话，在周游列国期间听到这些话，就跟老师说，老师有人在说你是丧家狗。孔子很幽默，就是啊，我就是丧家狗。事实上他的生命呢绝对是充实圆满的。像子贡就了解他，知道夫子之强数任，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我们老师家的围墙很高啊，找不到门进去的话呢，就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走到门进去的话呢，哇，富丽堂皇，难以想象。能把孔子的生命境界描写为像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说明他出生是一个平凡人，经过一辈子的修炼，有一贯之道掌握住的生命呢，就趋于圆满。这种圆满的生命呢，不是只为自己哦。儒家一向是肯定入世的，要把个人自我生命的成就跟整个社会的发展繁荣结合在一起。他绝不会说我一个人独善其身呢、啊，不会的，我自己好就算了，不会的，他能够结合在一起啊。透过我们刚刚说的，能够我一个人想行善，别人也跟着相对的互动的可以行善，这是儒家的思想。所以儒家的人生理想呢，我们就先说孔子的志向，将来再做深入的发挥。有一次呢，学生就谈到老师的志向，孔子就说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12个字。这12个字什么意思呢？孔子希望做到让老年人都得到安养，朋友们都互相信赖，青少年都得到照顾。这12个字是自有人类以来，这是真的人类咯，最高的理想。耶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也都是一样的理想，就让每一个人都快乐，尤其是老跟少，是属于弱势的，最弱势的人可以得到照顾，那我们这些中间的大家做朋友的也互相信赖，代表社会很上轨道。孔子一个人的理想，一个人的志向，是他个人的吗？不是的，是他为人类而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孔子的思想，就也会希望我们身边的人由近及远， 都可以得到安顿，得到快乐。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我们这一节把孔子的思想到儒家整个的理想做个介绍，到这里告个段落，谢谢各位。谢谢。